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六集。
我之前见过他。
史蒂夫的头立刻抬了起来。
是吗？在哪儿？
不确定。
我的记忆力很好，史蒂夫管他叫摄影般的记忆力，我并不承认，因为那让我听起来很蠢。但如果我见过某人，一定会有印象。我见过这个女人，她跟那时并不一样，那时的她更年轻，但也许是因为她那时要更重一些的缘故，并不是更胖，准确地说是更加柔软，妆化的也要淡许多，仔细地涂上比肤色稍暗的粉底，再涂上薄薄的睫毛膏，便大功告成。她那时的头发是棕色的，如波浪一般起伏，笨拙地扎成一束，十分紧身的海军裙装再配上高跟鞋，让她的脚踝摇晃个不停。如此成熟的衣服是为了大场面准备的，但这张面孔、温柔小巧的鼻子和柔软弯曲的下唇，这些都一模一样。她站在阳光下，摇摇晃晃地慢慢朝我走过来，高亢的嗓音夹杂着颤抖。
但我真的需要。
我一脸冷漠，腿不耐烦地抽动着，心里想着，
真是可悲。
他想从我这里得到某种东西，帮助、金钱、搭个车、苦口良言。我想要他别再回来。
工作上认识的人？
可能是。
冷漠的面孔透出决心，如果是非工作时间，我会叫他直接滚蛋。
等回到总部，我们立马就能在系统里查查他。如果他曾经上诉过，家暴。
我没在家暴组干过，穿上警服的时候，我本该去那里，但是我没有。
我摇了摇头，技术人员带的头灯在房间里扫过，让空间感顿悟，令人感到危机四伏，让我们成了蹲伏在地上的目标。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
要是他被人虐待，我应该不会想把他赶走。微微睁开的眼睛让他显得狡黠，像个在捉迷藏游戏里作弊的孩子。史蒂夫站起身，让我慢慢地回想。他在索菲面前挑了挑眉毛，指了指从厨房门透过来的矩形亮光。
我可以。
请便。里面我们已经录过像了，但还没有采集指纹，所以请不要碰任何东西。
史蒂夫从技术人员身边经过，走进厨房。天花板非常低，他几乎要低头前行，穿过走廊。
相处得如何？
索菲问我，朝他身后点了点头。
马马虎虎，我最不用担心的就是他了。
我让死者的头发重新落在脸上，然后站起身。我想走一走，如果我走得够快够远，就有可能追上这段记忆。可要是我在索菲的犯罪现场走来走去，他一定会把我赶出去，才不管我是不是主警探。
听起来不怎么样。既然你已经看过原始的现场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该死的灯打开了，别在这黑暗中瞎忙活了。
开灯吧。
一位技术员把吊灯打开，让这地方变得更加令人沮丧。那些头灯至少还让这地方有些个性，尽管让人毛骨悚然。我穿过黄色的证据标记，走进了卧室。卧室很小，里面一尘不染。梳妆台，白金镶嵌的卷纹木架子，衬着泡泡状的下摆，像八岁小女孩的公主闺房。上面没有任何化妆品，只有一根香薰蜡烛，还有两只香水瓶，仅仅作为装饰用，而非为了使用。床上没有试了又试随手乱丢的衣服，带雏菊图案的羽绒被整整齐齐地对折铺在床上，四块垫子匀称地点缀其间。我绝对搞不明白这种风格。在做准备的时候，艾斯林把一切都收拾好了，藏起了所有的证据，免得他的情人发现自己并不像他所中意的那般光鲜亮丽。他并没有走到这一步，可他期待他走进这里。 我往定做的衣橱里看了一眼，衣服很多，大多是套裙和礼服，全是中性的颜色，点缀着闪闪发亮的细节设计，全是那些晨间讲血型减肥法和磨皮嫩肤疗法的节目里女人的穿衣风格。带纹理的白金相间的卷纹木书架上摆满了爱情小说、老式儿童读物、各种垃圾读物。作者会通过一个贫民窟的孩子最后飞黄腾达的故事来告诉你人生真谛。有几本关于爱尔兰犯罪的书，失踪的人、黑社会犯罪、凶杀。讽刺的是，一些都市奇幻作品确实不错。我翻了翻这些书，启迪人生的垃圾读物和真实犯罪书里都画满了线，但没有做他是凶手这样的笔记。我检查了床头桌、雏菊图案的纸巾盒、台灯、充电器、六盒避孕套都没有拆封，垃圾桶空空如也，床下面连起球的灰尘都没有。被害人的家是你了解这个素未谋面的人的快捷通道，即便对自己的朋友们，人们都会多加掩饰，而朋友们描述被害人时还会加上一层修饰，他们不想说死者的坏话，或者是因为沉浸在失去固有的悲痛当中，也可能是因为不想让你对朋友的怪癖产生误解，但在家门后面，这些修饰都荡然无存。穿过大门，你就可以找到那些未经刻意掩饰的东西，在某人拜访之前未经整理的东西，闻起来怪怪的东西，还有沙发靠垫下面的东西，那些被害人永远不想让任何人窥探的差错。然而在这里，我一无所获。艾斯林·莫里斯就像一张印在光面杂志上的照片，一切都被精心布置，仿佛他知道会有一台针孔摄像机闯入他的私人空间，让他的一切生活都呈现在互联网上。偏执狂、控制狂，真的无聊至极。
但请你不要，你不明白我如何。
那时候，他流露了更多的信息，其形象甚至比他家中的所有细节叠加起来都要更加生动。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他身上有没带着标记告诉人们他就是未来的受害者，但我依然认为，
我见过这位谋杀案被害人，而我把他赶走了。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镜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